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32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仁者之勇，时事评论，恶人榜十万清单，善恶有报终有时，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11月8日和9日，来自欧洲十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在音乐之都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了游行、烛光夜道、信息日等各种活动，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教人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但是中共20多年来血腥迫害法轮功，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林多福尔是在维也纳研读气象学的大学生，他表示迫害是不对的。他说，我虽然是第一次听说法轮功，但是通过阅读材料，我知道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就因为中共和法轮功的原则真善忍是对立的。中共政权害怕这样的价值，真善忍是重要的原则，对我们共同生活，对我们的社会都重要。来自爱尔兰的布朗女士刚结束在中国四年的工作，她说，当我听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时，我非常震惊，这让人无法理解，实在是让人痛心，特别是对如此平和的团体法轮功学员。谈到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时，她说，这让人痛心，太可怕，甚至超过了大屠杀，是最恶劣的对人权的迫害。护理员维斯女士在签名要求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及活摘器官的罪行后感叹道，我知道世界上有很多让人感到恐怖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不知道迫害竟能如此残忍血腥，我希望通过将此公布于众得到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11月9日至10日，波兰法轮功学员在欧洲著名旅游城市克拉科夫古城中央市集广场及瓦维尔皇家城堡旁举办活动，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多年来对法轮功群体灭绝式的残酷迫害及活摘器官罪行。多国游客震惊于这些事实真相，纷纷在雨中签署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之罪行的刑事举报书，及给波兰总理及参众两院议长的请愿书，支持法轮功反迫害，抗议中共的邪恶与残暴。卡米考夫斯卡女士居住在克拉科夫，她一边在签名一边说，几年前我就在这个广场上了解到了法轮功的事情，当时我也在反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簿上签过名，这个事情非常重要，看到了就不能视而不见，我支持你们反迫害，我看到一次就签名一次，祝福你们，希望你们多保重啊。
11月9日，德国汉堡及周边地区的学员又一次来到市中心，在繁华的施必塔勒步行街上搭起了真相点，学员们挂起大型横幅，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并且揭露中共的迫害，同时学员们还演示了五套功法，并向民众为反迫害征集签名。
11月17日，德国十位领事及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繁华的玛利亚广场搭起了真相点，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并为反迫害征集签名。人们毫不犹豫地为反迫害签名。一位母亲还问自己13岁的儿子可不可以也签名。也有很多人对法轮功表现出很大兴趣。一对60来岁来自汉堡的夫妇问，在汉堡哪里可以学练法轮功？
丹麦一年一度的医学学术年会医生周于11月11日到15日在首都哥本哈根举行。与会的医疗界人士继续关注中共抢摘真相。致力于促进医界最高道德标准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参加此次大会展览，跟与会者介绍有关中共火摘法轮功学员、家庭教会等良心犯器官的调查报告与进展。医疗研究人员皮尔先生在听到同事谈起此事后，特意来到展位了解真相，看到调查中中共移植医院的数量、等待时间以及法轮功学员因为健康被用作器官活体供体的例子时，他表示太恐怖了，这些事实让人冒冷汗，中共的这些行径令人作呕，而这一系列都是系统的运作，这完全是邪恶。
福布斯杂志11月16日刊登作者扎克多夫曼的文章说，中共被指控系统的掩盖强摘器官和谋杀。文章说中共的活摘器官被形容为国家操控的大屠杀，价值每年达10亿美元。中共一直否认其活摘行径，但11月14日在 BMC 医学伦理杂志上发表的一份最新报告驳斥了中共的说法，指控中共用活摘进行杀人的同时系统的伪造和操纵官方器官移植数据。研究人员发现这些数据中存在数学模式，违背了统计学中的差异性。换句话说，中共官方报告源于漂亮的电子表格，而不是来自实地分析和真实数据。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黑河市孙吴县法轮功学员杨丽华2019年11月5日左右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家属看到杨丽华身上有青一块紫一块的，在监狱方威胁恐吓下签字将遗体火化。杨丽华2014年8月被非法判刑三年，遭受残酷迫害，2017年8月出狱，回家仅三个月，11月17日在信访办门前被绑架构陷，又被非法判刑三年。
吉林长春市至少八名法轮功学员、三位男学员、五位女学员2019年10月30日分别遭朝阳区法院非法秘密庭审，其中郑伟东男被非法判刑四年半，杜和、史新佳男被非法判刑，刑期未知，周秀芝女被非法刑期三年两个月，从男女被非法刑期两年。当天被非法开庭没有宣判的是三位女学员王艺玲、赵秋月和另一位不知姓名的年岁较大的学员，法院开庭前没有通知家属。
甘肃省酒泉市三位法轮功学员2019年11月1日被非法判刑，何纽队五年，徐慧芳三年半，张桂兰三年三个月，三位学员于2018年10月31日被非法抓捕抄家。
河南省信阳市黄川县今年70岁的法轮功学员刘长荣女士2018年10月17日在接孙子放学回家的路上被黄川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于2019年被黄川县法院诬判八年。
辽宁大连市71岁的法轮功学员程玉荣遭诬判四年，10月22日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同时被劫入监狱的还有66岁的法轮功学员蒋连香。蒋连香被诬判三年三个月，大连市政法委与大连市国保大队及中山区公安分局采用监听、监视、跟踪等特务手段，2018年11月12日绑架了程玉荣等20多位法轮功学员。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019年11月17日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台湾大学综合体育馆召开，近7000名法轮功学员参与，其中包括1000名来自日本、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阿根廷、乌克兰、西班牙、俄罗斯、香港、澳门、以色列、巴西等18个国家和地区的部分学员共襄盛举，2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学员上台发言，交流修炼法轮大法后的身心变化的殊胜体会，以及向社会各界讲述法轮功真相的过程中，如何按照真善忍的原则指导修炼，在查找自身不足中突破各种困难与怕心，坚持不懈救人，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的体会。11月16日，约6500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自由广场举行大型排字及集体练功活动。今年的图形主题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排字场面壮观殊胜，吸引各国游客驻足观看拍照留念。
2019年11月10日来自韩国各地的约1100名法轮功学员在首尔中心的蒋中体育馆召开了2019法轮大法韩国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庄严神圣的法会场中，13位新老学员讲述了他们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如何实践真善忍，以及因此受到世人认可的经历。过程中见证法轮大法已深植韩国，为韩国人带来福祉，他们深深感恩李洪志师父。
土耳其法轮功学员于2019年10月31日在伊斯坦布尔耶尼尤济尔大学举办法轮功讲座，150多人参加，兴致勃勃地跟着学功。院士佩里汉、埃仁、巴纳还向法轮功学员赠送了牌匾，他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令人感到悲哀。
美国新泽西州第10选区国会众议员唐纳德·佩恩于2019年11月17日再次举办年度社区国际日活动，邀请选区内来自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居民参加，交流各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新泽西州法轮功学员已经是第3次作为华裔代表被邀请参加这一活动。议员办公室还特意安排了法轮功学员上台，展示5套功法。佩恩议员长期以来十分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努力，在多种公开场合为法轮功发声。在本次活动期间，他与法轮功学员有多次交流，并在展位上同部分学员合影留念。
11月17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参加奥克兰格兰菲尔德区的圣诞游行，受到民众的欢迎。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武汉警察9月底按监控录像绑架40名法轮功学员。2019年9月23日上午，在湖北省武汉市政法委、武汉市维稳办的授意下，武汉市公安局统一部署，派出以东西湖区堕落口大市场派出所为主的100多个警察，在武汉市东西湖区堕落口大市场内按监控录像照片绑架了40名法轮功学员。据知情人士讲，由于11武汉军运会逼近，早在几个月前，东西湖区堕落口大市场派出所警察就开始对监控器进行收集整理有关法轮功学员的录像资料。2019年9月23日上午，这些警察一般躲藏在面包车内，根据录像照片对号绑架法轮功学员后送派出所，又返回继续绑架学员。除几名法轮功学员当天被放回家外，多数学员被非法拘留15天仍没有回家，又关入洗脑班继续迫害。目前桥口区额头湾洗脑班灯火通明，桥口区所属的一些社区的已退休工作人员被重新召回，派到额头湾洗脑班包夹法轮功学员。
假证据被律师推翻，公诉人承认有失误。2019年11月11日，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尖山区法院对两位女性法轮功学员王玉萍和吴月霞非法开庭，庭审从上午9:30至12:30，历时3个小时。两位律师和吴月霞的儿子为王玉萍和吴月霞做了无罪辩护。开庭前，因吴月霞的儿子出庭辩护手续问题，律师和法官发生纠纷，法官要求开社区介绍信，家属才可以辩护。律师指出，法律无此规定，开社区介绍信是在没有律师和家属辩护人的情况下，社区为被告委托律师时的手续，而家属出庭辩护只要出具亲属证明就可以。最后法院经过请示才允许家属出庭辩护。警察为了邀功请赏，夸大事实，公诉人出具的虚假证据被律师揭露出来，公诉人牟丹当庭承认工作有失误。律师们指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不得定罪处刑，两高是执法机关，不是立法机关，法院不能自己给自己立法，两高解释不具备法律效力。另外，这个司法解释也没有敢提法轮功是某教，这种司法解释世界少有，不提邪教名称，让下面办案人员凭上级指令判案，结果必然是错案。吴月霞的儿子为母亲和王玉萍发表辩护词时，全场鸦雀无声，很多人眼含泪花，他们看到了这些法轮功学员为了做好人却受到中共及其公检法的蓄意迫害，而公诉人牟丹在明知理亏的情况下仍硬着头皮说建议量刑1年以下。吴月霞的儿子讲述了母亲修炼法轮功前后的变化。在学校里，我母亲不重名利，任劳任怨，承担着高三年级高考的教学重任和高一高二重点班的教学任务，一个人干两个人的工作量，不算计利益得失，所教班级的高考成绩在全市名列前茅，深受学生爱戴。像我母亲这样的人，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社会，在哪都是高标准的好人，这样的好人被关押，这样的社会正常吗？
西藏赵龙志、罗娜夫妇和赵红14年冤狱将到期。被冤判14年的西藏法轮功学员赵龙志、罗娜夫妇和赵红，从2006年1月31日被非法判刑到2020年1月30日黄历初六，14年冤狱将到期，家中亲人期盼他们回家。赵龙志、罗娜夫妇二人汉族人，西藏纳金电厂职工，2000年6月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到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被恶警毒打，赵龙志两个门牙当场被打动后脱落，随后被非法劳教2年，在拉萨劳教所遭受迫害，后来被拉萨纳金电厂接回严加监视。2006年大年初三，当地公安和610不法人员因怀疑他们夫妇发放真相资料又绑架了他们，于2006年10月非法判刑14年。法轮功学员赵红也是2006年在西藏被非法判刑迫害的。
绑架重判法轮功学员，广东省公安厅李春生被举报。2015年开始，广东省部分法轮功学员开始使用真相基站向民众讲真相，遭到了广东省公安厅的严重迫害。广东省公安厅国保局设立了801专案，联合广东省移动通讯公司跨地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大规模绑架，仅2016年9月24日一天就绑架了近20人，至少2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8人被判8年以上重刑，3对夫妻同时被冤判，多人被迫害至严重心肌梗塞、高血压，年仅11岁的孩子也被迫到派出所做笔录。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李春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李春生，男，1961年3月生，河南郑州人，2003年任中共信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04年任政治部主任，2006年任公安部政治部人事训练局局长，2008年任公安部政治部副主任、人事训练局局长，2013年5月开始担任广东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省政法委副书记。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4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8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明真相后，家庭事业双丰收。大陆来稿。我的大学同学翠，当年是我同寝室的好友，她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子。大学毕业后到杭州工作，2009年的一天，她给我打电话，说刚刚和相处了8年的男友分手了，很失落，自己是家里的老大，30多了没个着落，这个样子让父母很有压力，觉得自己的人生很灰暗。我知道这一世的人都是为法而来的，只有大法才能给他一个美好的未来。我邀请他来我这里度假，几天后他如约而至。那几天我俩有说不完的话，他说自己只希望能找个不错的人嫁了，再有一份不错的收入，可是看看现在似乎什么都没有。我告诉他这些都得靠缘分，不能强求，既然过来度假就好好放松一下，不好的事情让它成为过去，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之前我已经在电话里给翠三退了，这次我又详细的跟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讲了大法在全世界红传以及在中国大陆遭受的迫害，我讲了我修炼大法之后命运的改变，讲了车祸中全家人安然无恙的经历，讲了周围人修炼后身体的康复，家庭的和睦。他问，有这么神奇？我说，就看你的心成不成。他立刻起身，在炕上朝北跪着磕了3个头，然后双手合十，求李洪志师父。只见他起来后对我说，以后我就跟着大法师父了。当天晚上，他说，我明天过生日，咱俩出去吃饭吧，最好能有几个朋友。我努力找了2个朋友，约好第二天一起吃饭。一年之后，其中一位男士大超就是他现在的丈夫。几天后，翠坐大巴车回杭州，第二天我们得知他的那辆大巴车途中失火，死伤无数。我和家人拼命给他打电话，直到打通之后，他说在汽车站不知怎么回事包丢了，就误了车，改坐了最后这趟，没想到还逃过一劫。我说你真是幸运，是我们的师父保护了你。一年之后，翠辞掉了原来的工作，来到了我所在的城市，和大超结婚生子。大超的家庭富裕，父母都很喜欢他，现在他改掉了以前抽烟喝酒的习惯，不再去 KTV 和酒吧，不再化浓妆，连他自己都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能变成这样，心里从没有过的平静。身边的朋友问他怎么变化这么大，他就告诉对方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翠在一家大酒店做高层管理，虽拥有权力，从不贪污，在酒店频频换人的过程中，他是唯一通过自己的实力留下来的管理者。虽然翠并没有坚持修炼，但他按真善人的标准做人，他在周围人心目中是一个好人。
师父法身给我父亲做手术。山西来稿。我是1997年6月走进大法修炼的，那时全家老少别提有多高兴。老父亲一听师父讲法，就说师父讲得真好，硬往人的骨头里讲，意思是心服口服。有一天父亲说师父给我做手术了，我们问师父给您做了啥手术了。你们不知道，我胸口一直憋气，好像胸口里压了块东西， 每天晚上用手按压胸口好长时间。昨天晚上梦见两个穿白大褂的人，高高大大，就是不让我看脸，看见把一个人立在墙边，我在一边站着看。当时我很好奇，心里想这是干什么。我看到把人胸膛肚子用手划开，两只手真大，一扒拉一扒拉，扒拉在地上还有响声。一会儿另一个穿白大褂的人说，好了，以后注意第几根肋条。我也没听清，我一看那俩人走了，赶快过去看看从肚子扒拉下来的是什么东西，为啥还有响声。蹲下用手一扒拉，原来全是碎碎的瓷砖渣子。站起来想，怎么人肚子里还有这东西呢？这还能活吗？就在这时梦醒了，一摸自己的肚子，空空的，胸口不再憋气，舒服极了。原来师父的法身在另外空间给我做了手术，以后父亲也能多吃饭了，胸口也不憋气了。再次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当亲朋好友见面时，父亲就谈自己受益于大法的经历。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仁者之勇》，作者魏曙明。中国古人认为，宅心仁厚之人也必定是勇敢之士，仁者必有勇，选自《论语·宪问》。因为在行仁取义的道路上，有时前面荆棘密布，后面豺狼虎豹，如果没有勇气勇敢，可能寸步难行。在2000多年前的齐国，有个全国出了名的胆小之人，陈不战。当时齐国大臣崔杼与宦官贾举合谋，将齐庄公用计骗到了自己家中，并图谋陷害。陈不战听闻此事后，吓得他在吃饭时将勺子掉到了地上，在乘坐马车时抖得连马车都上不去，但是他还是去营救国君了。在他看来，救国君是道义所在，胆子小是自心所在，不能因为害怕就逃避自己身为臣子的责任，因为心怀仁义，所以勇敢前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岁月的脚步匆匆过往，在物欲横流、人心冷漠的今朝，当身边人困厄危险时，袖手旁观的人多，见义勇为的人少，那么仁者之勇消失殆尽了吗？其实并没有消失，只是你要留意。当萍水相逢者微笑着给你讲佛法修炼，当你家的门挂有精致的法轮功小册子，当你收到暖心的真相电话，其实这些都是在迫害、打压、暴力下的勇敢。修炼者为什么要讲清真相？因为中共的造谣诽谤欺骗了所有的中国人，被欺骗的众生如果参与到迫害佛法中，就会造下谤佛之罪。历史上三武一宗虽然贵为九五至尊，但是都因为迫害佛法而恶疾而死，家破国亡。迫害佛法之罪是如山如天之罪，是在走向地狱之门。修炼者虽然自身正承受严重迫害，但是为了救度谎言中众生，就放下了内心的恐惧，舍弃了生活的舒适，走上了讲真相之路。由中共打压，由警察追查，因为讲真相，有的修炼者被抓捕，被折磨致死；因为发传单，有的修炼者被诬告，被迫流离失所。据报道，四川省巴中市九位法轮功学员2019年1月被巴州区法院枉法判刑，其中82岁张明朗5年，89岁张新伟3年，70岁岳应聪4年，70岁戴万亿3年，71岁祝天贵2年6个月。他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见识过正反肃反，他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他们清楚六四内幕，他们深知中共的凶残狠毒、卑鄙无耻，所以在他们的内心，恐惧的阴影挥之不去，在他们的脑海，恐怖的日子历历在目。但是他们没有因为害怕而袖手旁观、明哲保身，他们选择慈悲坚韧地走出来讲真相，他们的被冤判也使他们的处境更加雪上加霜。 因为心怀众生，所以不再犹豫，因为顾念人微，所以勇往直前。仁者之勇不是没有恐惧，而是在高压下能够挺直脊梁，在暴力下不卑不亢，在恐惧中勇往直前。在这个世界上，毫无恐惧不知害怕的人寥寥无几，在这个人间里，放下惶恐不畏危险的人难能可贵。当真相来到你面前，希望你不要惧怕，希望你不要拒绝。真相能让你明辨是非，真相能给你未来希望，真相为你而来，真相值得珍惜珍视。仁者之勇值得敬仰，让人欣慰，发人深省。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恶人榜十万清单，善恶有报终有时。作者钟声。自2019年5月31日法轮大法明慧网刊发通告，美国国务院官员告知美国法轮功学员可以提交迫害者名单。明慧网在通告中称，请海内外大法弟子立即行动起来，更完整地收集、整理和向明慧网提交迫害者名单，包括迫害者本人及其亲属、子女、资产的信息，以便定位迫害者。通告发出，半年已过去了，像雪片一样的迫害者名单汇聚向法轮大法明慧网，至2019年11月15日，明慧网正式公布，恶人榜共收集了105,580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者的名单，并将他们的个人信息和恶行等记录在案，目的在于制止迫害，维护善良，支持正义。一、恶人榜都有什么恶行？1999年7月起，中共与人权恶棍江泽民动用整部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对1亿名遵循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残暴的迫害，酷刑转化、精神折磨遍及所有省、市、县、乡、村，无论是军队、企业、学校、离退休职工，还是农村人口，中共利用整个体系，包括中共政法委、各级610办公室、司法局、安全情报局、国保大队、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看守所、拘留所、监狱，以及由中共控制的精神病院、洗脑班，还有中共各级企事业单位、基层社区、街道、村委会等等，在20年的时间里，以不可理喻的疯狂行为残害信仰。在几年前的肃江大潮中，投往最高法院的20余万封起诉江泽民的信件中，记载了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多达100余酷刑，实施场所主要在劳教所、看守所、监狱、精神病院、戒毒所和洗脑班等地，在那里超过100种酷刑以及有毒药物被广泛使用，从最传统的竹签、鞭子、水缸，到运用了现代科技的电棍，电压上万伏，从最简单的打火机、冷水、小板凳，到复合多种功能的老虎凳、约束衣，从飞舞的蚊蝇到可怕的毒蛇，中共610人员、警察及其他迫害凶手几乎是无所不用。仅仅在最为经常采用的毒打酷刑中，法轮功学员共遭受到10大类、79小类器械的毒打，包括使用警用器械、木质棍棒、狼牙棒毒打，用鞭子、竹条等抽打，用塑胶棍棒毒打。在迫害中，中共恶徒往往是复合使用，比如用手铐将人手脚铐住，用绳索将人悬吊，同时运用电刑、冰冻、灌食等等多种酷刑手段。在无法用肉体折磨的方式改变法轮功学员的信仰时，中共恶徒会转变迫害方式，把有着正常思维、意识清醒的人送入精神病院、洗脑班、戒毒所。在20年的迫害法轮功运动中，用精神病治疗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遍布全中国各地，许多人被强迫注射或灌食多种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被施以电刑及长时间捆绑、灌食等虐待，其中许多人被长期监禁，甚至达2年以上，他们有的因此双目失明、两耳失聪，有的全身瘫痪或局部瘫痪，有的部分或全部丧失记忆， 有的神志不清，精神错乱，有的皮肤长期溃烂，有的导致内脏功能严重损害。全国各地至少有上百所省市县区精神病院参与了迫害。二，正义的钟声已敲响。20年来，法轮功学员以真善忍为原则，本着平和理性的精神，在长期遭受着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迫害之下，向世人讲清真相，唤醒善良。古人有句话，试看古往今来，只是一本账簿。中共以谎言与暴力凝结成的冰山，日渐融化消解。时至今日，中共的反人类罪行已昭然于天下，对于邪恶的清算已为时不远。通告发表后，美国政府表示将严格审核赴美签证，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迫害法轮功者拒发签证，拒绝入境。美国国务院官员透露，有28个国家已经制定或准备制定类似于美国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人权迫害者拒发签证，冻结资产。官员更明确告知，近年有多人因迫害人权被拒发签证，皆因参与迫害法轮功。美国、加拿大、英国与澳大利亚等四国的法轮功学员已将一批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名单分别递交给本国政府。通告与明慧网恶人榜的作用，正如生死簿再现人间。所谓为善天地知之，为恶天地亦知之。一个人做了什么，最终他必须为此负责。人可以稀里糊涂，但又怎么瞒过举头三尺的神明呢？所以古人讲，恶无戏而不诛，功无威而不赏。做了再小的坏事，都会得到相应的惩罚，做了再微小的好事，也会得到应有的福分。近年因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者频频发生，明慧网已公布了20000余实名案例，其中包括中共中央与地方官员、公安科长、610头目、派出所所长与居委会主任等。这些斑斑可考的实例，如发聋振聩的警钟，正是上苍启示世人，神目如电，因果报应不爽。人在公门好修行，身为公检法人员，如果上司命令你参与迫害，枪口抬高1厘米，是人类面对恶政时的抵抗与良知的自救，也是明哲保身的智慧宝典。清算反人类罪的钟声已然敲响，中共反人类反人道的恶行再也无处遁形。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今天由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法提高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4日。我非常幸运走入法轮大法修炼，至今9年了。在很短的时间内，慈悲救度的师父给我净化身体，让我无病一身轻，学法修心，道德回升，身心健康，人变年轻，身体好，懂得用法理指导自己，做事先考虑别人，懂得向内找不足，下次做好，做最好最好的人。家人朋友说我脱胎换骨了。这里讲一讲我被法的体会。我曾熟背第一讲和第二讲，再往下背就不行了，因为背前面往后面的，背后面往前面，持续一段时间，很着急，苦恼，觉得很不容易，那就一边读一边背吧。可这个方法就更不行，怎么办？这么厚的一本书，何年何月能背熟呢？我有压力，想放弃改通读。这时我调整了心态，要稳不急，多难也要背转法轮。 最后就改为这个方法，先一小节一小节的往前背，不回头，一直背到九讲完。第一次需三个月时间背完，然后按此方法反复背多次，为进一步向前背法打好基础。再最后，那就是一讲两讲的背，有难度，但不能急，要稳。一讲一讲的往前背到九讲，也不回头，反复坚持背，不松懈，持之以恒的背，天天背。这样，整本转法轮就基本背下来了。然后把错字、漏字纠正。再然后，再往前背一讲，再往后背熟的复背，这样不断反复背一段时间。然后，从一讲顺背到九讲，反复的背，最后就完全背下来了。在背法中，每天早上就是背法时间，其余就度众生、发正念、练功时间外，就是背法、听交流、走路背、坐车背、睡前背、做家务背，大量时间集中在背法中。我好几次和同修开车到外地证实法，同修今天没学法，我就背法给同修听，大家都认真听，互相鼓励。同修说自己论语都没有背下来，回去也抓紧背法。我背法时、学法时严格要求自己，要对师尊、大法尊敬，一直都是双盘的。刚开始盘几十分钟，后来盘一小时以上，最长盘腿五个小时，现在维持在两三个小时。练静功、动功时，脚也不痛了，非常舒服，非常美妙，能量场非常强大，也出现许多功能。有一次睡前背法，一个字一个字巴掌大的字闪现在我眼前。背法时我发现，我整个小宇宙的所有生命、粒子、信息、许许多多的我，包括主元神、副元神，都在集中精力一起背法，闪闪发光，都在同化大法。所有生命、任何物质，在我空间场的范围之内，都在受益，都在升华，都在提高，都得到了救度，而且任何干扰都插不进来，绝对的纯净，不溜号，心静下来，全神贯注的背，达到身心都是法。当然，我背法是为了自己同化大法，接受大法，有法理指导，我不会走弯路。在自己遇到磨难过关时，大法就显现出来了，指导我。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勾心斗角，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同修与同修见解不同时，或帮助同修过病业关时，只要把自己当作修炼人，静下心来向内找，大法就能显现在我眼前，师父的法就能背出来，就能用法理衡量自己，就能做得很好，悟道不足，很恰当就能领悟到，心性提高得很快，功长得快。背法是我正念正行，能抑制邪恶，能纠正一切不正常状态。有坏思想、坏行为的人，一冒出就能抑制。家里人、亲人、朋友，在我空间内中不做坏事、不想坏事，受益多多，很和谐温馨。例如街道办国宝610上门来干扰，说要转化我。我说，我身心所有细胞、所有粒子都是真善人，把我炸成肉酱，我还是真善人，你怎么能转化我？让我救度众生才是真。我就讲真相，也救了有缘人。例如，有一天我双眼失明，双耳听不清，我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心很平静，不怕，静下来向内找，法就显现在我眼前，三天基本好转，六天完全恢复正常，家人说大法神了。例如亲人二婶住院，监护室抢救成嗜睡状态都不行了，我在他身边发出正的一念，十分钟突然间醒过来了，三天就出院，因为他已做了三退，相信大法好， 师尊就救了他。当然，被罚也是一个大工程，没有一定的意志能力、忍耐能力、静心程度，能不能坚定下决心被罚是非常关键的。我也希望同修们也来被罚，受益多多，提高层次，快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沐浴在法中真幸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5日。我才修炼了8个月的法轮大法，邪党铺天盖地的迫害就开始了。那时因为学法太少太浅，对旧势力的迫害不知是怎么回事。2001年，被迫害的我从劳教所出来后，心中一片茫然，怕心很重，怎么办？我选择了大量学法。通过读转法轮和师父各地讲法，我逐渐地懂得了一点关于否定旧势力安排的法理。师父在《红岩二怕啥》中明示：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我悟到修炼人被迫害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有怕心，于是我针对自己的怕心一点点去除它。发正念前5分钟清理自己的空间场时，把除去怕心作为一个重点。平时发现自己怕心上来时，排斥它，也发正念解体它，同时背诵师父在《经济要治三走出死关》中的法。怕心会使人干错事，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慢慢的，我的内心逐渐平静，怕心少了许多。自2005年起，我开始面对面讲真相，一上来是针对亲朋好友、同事、邻居等人，效果比较好，不退的人很少，继而转向陌生人讲真相，问题就复杂了。有些人受媒体宣传毒害很深，不相信我讲的真相，有的还恶语相加威胁。遇到这种情况，我不知用什么话去回答，只好沉默。后来这种情况遇到的次数多了，我的心态逐渐平和，我会笑着说，我说的这些你不能够接受，我能理解，我只是为你好。一次去买菜，路遇一人，我与他讲真相，在谈话中知道他是警察，开车的，我心里就开始怕起来，不想与他讲真相，于是我就走开了。离开他之后，我又觉得自己不对，不像个修炼人，于是我在心里求师父让我再遇到他。果然很快又遇到他，他买完菜往回走，于是我鼓起勇气迎上前，又与他讲起了真相，结果他接受了真相，还散退了。这件事给我很大鼓舞，真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样，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当时我激动地在心中连连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2005年7月，一个信息告诉我，要有迫害降临，我把信息告诉了女儿同修，我俩商量如何应对，商量来商量去，觉得没有稳妥的方法，心中充满了怕，最后一致决定暂时离家避一避。我们快速收拾好行李，又各自洗了澡。我洗完澡用梳子梳头时，梳子突然断了3根齿，我心中一惊，因为出走的正是3个人，我、 女儿和三岁的小外孙。我把断了的尺和梳子给女儿看，她也很吃惊。我和女儿坐下来分析后，决定不出走，要正面面对这场磨难。于是我们每天多学法，并加大密度发正念。两天后，公安出动了20多个警察和3辆警车，把我们家团团围住。见到这阵势，我和女儿就坐下来发正念。一会儿有人敲门，我把里面的房门打开，外面的带有窗纱的防盗门没有开。隔着窗纱，我和来的警察对话，他让我去分局。我说为什么，他很粗暴地说，叫你去你就去。我说我没做坏事，也没犯法，去分局干什么。他还是那句话，你得去一趟。听到这儿，我心情有点激动，嗓门也大起来。96年我得重病住医院，医院发病危通知书时，你们公安也没上医院来看我。98年我练法轮功，半个月所有的病都好了。从98年11月至今7个年头，我再也没有吃过一粒药，没有产生一分钱的医药费，日子好过了，你们却要把我抓走，这是什么道理？我说的情况你们可以去我的单位了解核实。听我说话的人走了一波又来一批，只要有人往门口站，我就把上面的话反复叙述，而女儿则在房间里发正念。这样僵持了2个多小时，他们悄悄地走了。事后有3个邻居，我对他们讲过真相，他们也三退了。他们告诉我，那个阵势挺吓人，我们怕你被他们抓走，就为你说好话。她是良家妇女，为什么要抓她？你们警察抓小偷、抓诈骗犯，那才是你们该干的事。走吧，走吧，这院里多少人看着你们呢？我们院里住户将近700号人，听到这些，我十分感激他们，向他们致谢，并且说，你们做了这样的大好事，会得福报的。在这场磨难中，我们认真地发正念，不配合他们，不开门，不让他们带走，还浅浅地讲了一点真相，师父就为我们做主，把磨难化解了。我们发自内心的感恩师父，但是我们这是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没有把警察也视为救度的对象，视为亲人，因此迫害的阴影难以拂去，怕心依然很重。另一方面，我们深切体会到听师父的话，按照法的要求去做，这是修炼人必须做到的，因此我开始背法，每天除通读一讲转法轮之外，其余的时间都用来背法。第一遍背完转法轮，我用了13个月的时间，这其中的艰辛至今难以忘怀。有时一个自然段要背3天才能背下来。一开始背法，我就体会到它的好处。背法时要字字句句入心才能背下来。平时通读时不入心的现象有了很大改善，而且悟到了许多通读时悟不到的法理，因此我一直坚持背法。一次，一个同修在洗脑班关了1个月出来后找我，谈他在洗脑班中的一些情况。他知道转化是错误的，因此他一直不写三书，但后来写了一个保证书，内容是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来交差。他的话音刚落，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就显现在我的眼前。法律管常人中的事情，这是没有问题的，作为一个练功人就是超常的了。那你作为一个超常的人，就得用超常的理来要求你了，而不能用常人中的理来衡量了。我把这段法背给他听，他立即明白了，并在明慧网上发表了严正声明。一次，我与同修切磋，谈到如何面对警察上门的事情， 他很坚定地说，不开门，不配合他们。我觉得他讲的有一定的道理，但又觉得似乎缺点什么。我说，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他们讲真相呀？他没有认可我的说法，但我觉得这样想是在法上的。因此，后来到我家来的居委会主任、社区工作人员、片警、协警等，我就开门让他们进来，让座倒茶，然后告诉他们法轮功真相。其中两个居委会主任，一个片警，一个协警，一个社区工作人员，都做了三退。有一天，我被转法轮第二讲中的这段法，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佛教中讲，人类社会一切现象都是幻象，是不实的。怎么是幻象呢？这实实在在摆在那儿的物体，谁能说它是假的呢？物体存在的形式是这样的，可是它的表现形式却不是这样的。我就在想，既然人类社会一切现象都是幻象，那迫害不也是幻象，也是一种假象吗？是旧势力利用常人中的恶人或不明真相的人造出来的吗？我为什么把他看得那么实在呢？我悟到，实质上，迫害是我们去人心，如怕心、顾虑心、没有善心等，提高层次、救度众生的一个极好机会。我们要把握住每一次机会，修自己，救度众生才对。想到这些，我心中豁然开朗，心中充满了愉悦，害怕的阴影去了很多。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但是他们毕竟做了他们要做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得更好，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的这段法，我反复读过几十遍，但对其中的一句，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这句话一直都理解不好，我老在琢磨，我要达到什么样的心境，什么样的状态，才能达到师父以上讲的标准呢？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的另一段讲法。早期我就对你们讲过，我把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在地狱里除了名了，常人人人都在那里的名册中有名，大法弟子以前在地狱名册中的名字我都给你们勾销，叫地狱除名，那里面没有你们的名，也就是说呢，你根本就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你已经不属于常人了。 所以正念强了，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这段法我看过多次，只是感恩师父为我们做了那么大的事，这次把这段法背下来了。当背到你根本就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这句法是心中为之一振。我既然根本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那三界内的一切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人所追求的名利情，一切一切都是要看淡修去的，最大限度地放下自我，做到时时要审视自己，抓住一丝一念修自己。另外，三界内的其他如邪恶安排的这场迫害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什么旧势力迫害呀，都通通与我无关。想到这些，我心中充满了宁静平和。除了师父，除了大法，除了我要做的三件事，其他都远去了，与我没有关系了。这时我才体悟到师父讲的全盘否定旧势力这一法理的内涵。我修炼大法已20载，能得到大法我是幸运的，能沐浴在法中我是幸福的。在此叩谢师父，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我要精进实修，走好最后的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静心才能得法》，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7日。同一样智商，同拜一位师，同学一奇异的两个人，水平却天壤之别，原因何在呢？用心不同。静心专一者精湛，心猿意马者荒废。古代孟子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弈秋是全国最善棋艺之人，他同时教二人下棋，其中一人专心致志，只听弈秋讲授，另一人也在听课，但一心以为天鹅就要飞来，想拿起弓箭去射杀他。虽然一起学，他却不行，是因为他聪明不够吗？当然不是。当代有家电信公司要招聘一名会摩尔斯密码的发报员，应聘者络绎不绝，都被带进了一间喧嚣的工作间，滴滴答答的各种电码声此起彼伏，应聘者越来越多。而有个小伙子走进工作间后，站了一会儿就径直走入面试间，然后他就被录用了。主管走出面试间，对其他的应聘者说，工作间里嘈杂的声音中就有一种是摩尔斯密码在持续发送着一句话，如果你听得懂这种密码，请你直接走进面试间。你们也许都会这个密码，可惜你们没有听见。听到密码需要静下心来，需要专心致志，需要排除干扰。摩尔斯密码与宇宙大法无法相提并论，一个是人间的发报密码，一个是宇宙的特性密码，哪个更高深，哪个更复杂，哪个更难懂，其实显而易见。在嘈杂的工作间里，只有耐心专注才能听见密码，在纷纷扰扰的人世间，只有全神贯注才能学法得法。有的同修一直学法效果不好，那么我们问问自己，做到聚精会神、一心一意、专心致志了吗？如果我们学法的时候，一会儿玩玩手机，一会儿想想购物，一会儿东张西望，一会儿聊聊天，一会儿迷迷糊糊，那么人心泛滥的我们能接收到宇宙特性的密码吗？ 学法时手机关掉，电脑关闭，桌子上只有大法书，无他物，环境静，有利于专注。看一段落后，如果不知所云，就再读一遍，直到读懂表面意思。不明白表面字意时，其实已经溜号了。还有，珍惜时间背法，法装的越多，思想越清净专注。背法也是定力的体现，持之以恒的背法就在步步提升。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如果学法跟不上，那就什么都完了。个人理解，大法弟子必须静心专注的学法，并用来指导自己去掉执着和观念，才能修好自己，才能住持正法。否则可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一切都在旧势力的安排中，一切都是劳而无功。一孔之见，不对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